的人最大最大的失败，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人今天最大最大的失败，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失败。人最大的困境，就是人没有觉悟自己的困境是怎样的困境。人最大的危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危机中间这个危机。为这个缘故，人能够真正明白自己，能认识自己，这个人才能从他原有的错误的方向、错误的地点中间出来，归向上帝。而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上帝的灵做工，就没有人能自己责备自己。当上帝的灵没有做工以前，人所能做的是自己欣赏自己，自己骄傲自己，自己夸张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在这种的光景中间，我们就远远离开了上帝，我们远远自尊自大，然后把自己当作中心来衡量别人，甚至来批判上帝，过一个非常可怜走向灭亡的道路的生活。感谢上帝，因为他愿意我们得救，所以他亲自借着他的灵来感动旧约的先知们、新约的使徒们，写下上帝的话，成为新旧约的圣经，成为一片的镜子，把我们的本相照出来。所以雅各书说，我们听到的时候，就如同我们面对一片的镜子，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知道自己实实在在的情形。这是神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我们从什么事情可以认识自己呢？我们从圣经的话去照明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从圣灵的感动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形。所以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人对我们的责备是没有用的，因为人责备你，你的自尊心受伤；人责备你，你就产生了反抗的心理；人责备你，你就想要报复，你也想要责备他。所以人责备人通常是没有果效的，人责备人引起的副作用是大的不得了的。但是只有一位可以使我们真正悔改，那就是创造我们的上帝。第三个位格，圣灵用他天上的光照耀在我们内心，给我们自己看见自己的本相，你才知道你应当从什么觉悟、从什么地位中间回过头来，离开你错误的位分，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个学生，他以为他自己讲道很好，他以为他的手势、他的体态、他的一切的表情都是很高级的。直到有一天，我们把他讲到录起来，然后让他自己在房间里面看自己的表情的时候，他才看见自己很多奇形怪状是很不像样的。那么他说，我才知道原来我讲到的情形是这么不好，我的面孔一点都没有什么表情，我的体态有很多傲慢的角度，是我自己没有发现的。那么我们问他说，你要怎么样？他说，我盼望可以改。怎样才能改呢？一定要再看再看再看自己讲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表情、我们的面孔、我们的这个举止所表现的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适当的地方。越看自己的错误，越知道怎么改自己。今天我们盼望做一个基督徒，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求主光照我们，像诗篇139篇告诉我们，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如何，求你看在我的里面，知道我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义路。原来诗篇139篇前面讲的话是说，上帝啊，你已经鉴察我，主啊，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察看，我躺卧我行走你都明白，你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什么前面两节说上帝早就察看完了， 到了最后两节再祷告说，主啊求你察看我，主啊求你看在我里面，不是看在我外面，更看在我里面，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的许多的事情蕴藏在心灵的深处，我们从来不告诉人，没有告诉你的丈夫，没有告诉你的妻子，没有告诉你的父母，也没有告诉你的儿女，但你所蕴藏的，你深藏的奥秘，上帝早就看见了。上帝是察透人心肠肺腑的上帝，上帝的眼睛察看到你最阴暗最阴深的私隐的地方，神都看见了。今天我们只能对主说，主啊，谁能在你面前蕴藏自己呢？谁能在你的面光之中遮盖自己呢？求主使我做一个智慧人，用你的眼光来看我自己，透过你的眼光来认识我自己。那当我知道我自己隐藏的罪，看见我隐而未显之罪的时候，你就给我智慧，怎样可以把我的罪承认清楚，在你面前赤露敞开。求主的光照耀我，求主的灵感动我，求主的爱挽回我，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使我回到你的面前。亲爱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我要从四个关系来谈罪恶的问题。我们今天从关系来谈罪恶。在拉丁文里面，宗教这个字是 religere， 就 religere 的意思，后来改变再改变，就变成现在英文的 religion。 religion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religere 的意思就是关系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做人，我们不是独立的存在，我们是相对的存在。谁的存在是绝对独立的独存呢？上帝的存在是 absolute dependent existing， 上帝的存在是 independent， 完全不需要依靠，自我独立绝对的独存。这 absolute independent existing God 是 self-sufficient, self-eternal, self-immortal, self-unchangeable God， 自我不改变的，自我独立存在的，自我成全满足的，自我永不朽坏的，自我自己存在的神。这位上帝是绝对的独存。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创造成与上帝绝对独存存在的一个相对对存。 Our existence is existence related to God. Our existence is existence in the relation with God. 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相对性的存在关系。我们被造的时候是一个方向，我们的眼睛向前看，我们的耳朵向前听，我们的鼻子向前而被造，我们的口向前讲话。这一个的方向应当是面向哪里呢？我们的面向哪一个方向呢？圣经说，你要喜悦我的道路，你要归向我。所以人应当是向着上帝的存在，而靠他或在他面前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是绝对的自存，绝对的独存，是自我独单独自我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被造的存在，是一生相对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面对上帝存在的。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你们要寻求我的能力，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活在我的面前，你们要常常看我，知道我的面光照耀你们，我用笑脸帮助你们，我用我的脸来观察，来好好照顾，好好来审查你们一切的生活。所以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是一个智慧人，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是一个能够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活在上帝的面前肯让上帝细察他一切的人。这一个是第一个关系。 我们的关系是面对上帝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罪恶中间，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关系都搞坏了，所以这个关系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当你与你的妻子有犯罪的行为在你们夫妻之外的时候，你的关系就弄坏了。当你与你的父母、与你的老师、与你的同学、与你的同事之间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就是罪恶使你的关系破坏了。所以今天我们从关系这一件事来看罪恶的问题。人的存在对神是有关系的，对别的人是有关系的，对物质的世界是有关系的，对魔鬼撒旦跟天使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把人造成以神、以物、以灵界、以创造界、以超自然界、以自然界都有关系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独存，我们也不能没有关系，自以为是，过自己以为是义的生活。我们在神面前应当如何？我们在人面前应当如何？我们对物质的世界应当如何？我们对属灵界的天使应当如何？我们对属灵界的邪恶的天使、罪恶、犯罪的魔鬼应当如何？这就完全搞清楚了，你的信仰才是有根有基的。贾玉明博士在他的《神道学》的序言里面讲一句话，什么叫做神道学呢？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的总关系，这一个学问叫做神学。今天有很多人读神学，毕业了以后拿了文凭，有高的学位，有很多的知识，与神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与人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与物质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与撒旦应当有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所以结果他虽然神学院毕业，讲道讲不清楚，牧会牧不清楚，做见证做不清楚，传福音没有果子，因为他的关系没有搞好。今天很多做这事的，做长老的，做弟兄的，做姐妹的，做会友的，做教会领袖的，做普通的门徒的人，都在我们的灵性中间失败，因为我们的关系搞砸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从来没有搞好，与人的关系也没有搞好，我们搞好的是与魔鬼不应当有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变成自己出卖自己，自己撤回自己，自己践踏自己，自己糟蹋上帝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求主赦免我们，求主今天重新调整，使我们回到应当有的位分，应当有的关系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从四方面来谈这一个地位跟关系之间应当有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被造而为人，所以人不是神，人也不是物，神比人更高，物比人更低。大家说一二三，神比人更高，物比人更低。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神与物的中间，我们不高，我们也不低，我们的神之下，我们的物之上。所以你找到了这个位分之后，你才能有根本的了解怎样建立关系。因为上帝在我们的上面，我向天观看，看到你指头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便说人算什么。上帝啊，你在诸天之上，天与天上的天都不够被你居住，我是谁？我在地上算什么？你已经眷顾我。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神的下面，我们在物的上面，我们在神之下，我们比神更低，我们在物之上，我们比物更高。但很多人为了追求物，把物带到更高的地步，利用神 祷告神，叫上帝做我的奴仆，听我的祷告，使我遵守这五则。所以五的地位跟神的地位颠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践踏上帝，利用上帝，假借宗教来寻求五则。这是人颠倒的关系，人颠倒的位分，这是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的。我们的悔改就是转过来对上帝说，你是神，我是人，让神为神，让人为人，让物为物。我在神与物的中间，我是在神之下，在物质上，我要用这世界的物质，不是我被物质利用，不是我被物质支配，乃是我管制物质，我利用物质，我可以使用神为我造的物质作为我生命的充实，然后用这些来荣耀比我更高的上帝，把荣耀归给应当配受尊贵荣耀智慧丰盛一切的能力权柄荣耀的上帝。神在上，我在下，我的下面是比我更低的物质，我不可以被金钱所捆绑，我不可以被物质所捆绑，我不可以被被造为我存在而造的物质的捆绑，这样我的位分才清楚，我的关系才会正确。这样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么样的呢？我与物质间的关系应当是怎么样呢？我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么样的呢？我与撒旦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么样呢？我现在提到第一样，人与神的关系，人应当归向上帝，喜悦上帝，或在上帝的面前把一切尊贵荣耀归给上帝。如果我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我们也不把荣耀当作上帝，我们用假神代替上帝，你是冒犯，你把别人的丈夫当作你的丈夫，你是得罪那娶你爱你终身以利用的丈夫。如果你把别的一个人当作你的父亲，你是得罪那真正生你养你爱你的父亲。我们今天如果把别的东西代替上帝，没有罪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圣经说，你要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你要离开这些人手所造的木头石头的神，这些不是神，这是神所造的物质，是比人更低的。为什么我们拜大山？为什么我们拜大树？为什么我们拜大海？为什么我们拜石头？为什么我们拜木头？你以为这些神明很灵，能给你降福，给你赐下你很多的好处，你把它当作神吗？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假神。你要回到真正的上帝面前，把荣耀归给真正的上帝。真正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真正的上帝不吃人所给他的食物，真正的上帝不受人所捆绑，也不是接受人给假神的敬拜来代替对他的荣耀。真正的上帝要人把最高的尊贵荣耀归给他。你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你不把他应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你不感谢他，你的头脑就变成虚妄，你的心就充满黑暗，错误在你的里面。你就把假神当作真神，你把非神当作神，把物质当作上帝，你是完全颠倒了整个宇宙的秩序。这是一个最大的罪恶，我们得罪上帝而不救，我们在这夸这些假的神，我们就把真正的荣耀归给不应当得到荣耀的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你把关公当作神，关公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你把孔子当作神，孔子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你把孔明当作神，孔明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你把观音当作神，观音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你把这些世上的神明代替上帝，这些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你一厢情愿，你是自作多情，把他们当作上帝。 如果孔子今天在这里，他会告诉你，请你不要拜我，因为我不是神。如果今天关公在这里，他会告诉你，请你不要拜我，因为我不是神。如果今天所有的诸葛亮还有所有的观音等等到这里来，他要告诉你说，我根本不是神，你们不要把我当作神。观音在中国人信仰的中间是个女的神，但你知道观世音从哪里来？观世音从印度来的，在印度观音不是女的，是男的，这是宇宙中间第一次变性的一种宗教的现象，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我怎么知道观音在印度是男的呢？因为印度文里面男性跟女性用的名词是不一样的，对，用在观音寺上的那个字完全是男性用的，不是女性用的。到现在你在印度还可以找到许多的观音是有胡须的，是男神不是女神。因为你把他搬到中国来，盼望他送子，盼望他变成一个保护你大有慈悲的，你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你把观音当作神，他不是神。你把马祖当作神，他不是神。你心里所要的不过在航海有平安，打鱼的时候没有风险。你盼望你得到平安，你盼望你得到儿女，你盼望得到好处，你盼望生意顺利，你盼望万事兴隆，你盼望子孙满堂，你这些一厢情愿求福的心，表示你需要的是福气，你不是需要上帝。而真正的上帝不是这些木石所造金银所做的神，真正的上帝是创造万有，创造天，创造地，创造金，创造银，创造木头，创造石头的上帝。他是灵，他不是物质。所以这一位上帝是万灵之灵，这位上帝是至尊永存的上帝。我们在他面前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要把尊贵荣耀颂赞丰富智慧权柄能力都归给他，因为只有他配得这样的荣耀。这是第一个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若是没有做好来，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是以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你正在利用别人，其实你是欺骗自己。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第一个关系把它做好来。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有个同等的关系。因为从起初上帝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他就造了男造了女。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经书里面，所以基督教的圣经从第一面就告诉我们，男女是平等的。男人若轻看女人，等于他轻看了人类的一半，因为他的母亲是女的。男人若轻看女人，他就轻看了人类的一半，因为他的妻子是女的。男人不可轻看女人，女人也不可轻看男人。当男人轻看女人的时候，或者女人轻看男人的时候，这都得罪了上帝，违背了上帝的道。因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是平等的，所以位分不一样，但是等分是相同的。男女有同等的等分，但男女有次序的不同。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做妻子的，你愿意好好顺服一个男人，相夫教子，真正做一个顺从，是一家只有一个主，在真理里面建立你的家庭，你就结婚。如果你不肯顺服，你不必结婚。这是圣经的教训，因为这是神所定下的原则。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要爱他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这样整个社会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那我们除了对上辈父母要孝敬，对儿女要示范，对父母要尊重，对儿女要教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人与人的之间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就变成一个国家的基础。 一个家庭是个社会的单元，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单位是一个家庭的单元，当家庭建立社会，社会成立一个国家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要互相尊重，上下有序，长幼有序，这就照着圣经所说的，你们做父母的要爱你们的儿女，不要惹他们的气，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你的父母，要尊敬老人，要尊敬别人的老人，如同尊敬自己的父亲，这些都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以神子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建除了罪恶，我们以神子的关系弄错的时候，我们就犯了大罪。第二，我们以人的关系建立好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建除了许多社会性的罪恶。如果我们以人的关系搞砸以后，我们的社会就充满罪恶。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体恤，互相明白，互相敬爱，这是民与民，国与国，人与人，城与城，乡与乡，邻居与邻居，总道理，总原则在里面。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懂得这些关系的问题。第三个关系就是人与撒旦之间的关系，这是灵界看不见的一个范围。什么叫做撒旦呢？撒旦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抵挡者、阻挠者的意思。所以当天使长违背上帝的命令，抵挡上帝，用他的野心盼望与上帝同等来接受人的敬拜的时候，上帝在他的心中察出他的不义。这是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你在完全美丽的伊甸园中间，你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你是基路伯，但是我他在你心中察出不义，所以上帝就说你要背叛我，我就把你赶出伊甸园。这样的天使长就变成魔鬼，上帝撒旦就把他摔下来了。撒旦的意思 You are rebeller, You are traitor, You rebel me, You obstacle me, You hinder my will, 你拦住我的旨意，所以我把你摔下来。这样的天使长就变成一个魔鬼，天使长就变背叛上帝的魔鬼。上帝说你是撒旦，就把他摔下来了。这样的撒旦就在半空中，在神与人的中间，上帝把人造成神与物的中间，天使长堕落变成神与人的中间。那这个中间的地位什么意思呢？表示他抵挡上帝，也拦阻人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基督徒你真正明白圣经里面这句最重要的总原则的道理的时候，你的一生就不混乱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到上帝面前有拦阻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敬拜上帝很困难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祷告很多的干扰呢？因为撒旦在上帝与人的中间，上帝在高天至高之处，人在地上，天地中间有半空中，半空中有邪鬼物灵，有撒旦跟他的使者，也那些抵挡上帝的天使拦阻人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你的祷告有拦阻，神要给你的恩典有拦阻，因为撒旦在半空中拦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竟然被夺去，所以撒旦要建立与你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我们应该与神有直接交通的关系，结果因为撒旦在半空中拦住上帝，也拦住我们，他抵挡更高的上帝，拦住更低的人，所以我们在与上帝的交通中间有一个力量正在取代，这个取代的力量就是撒旦的力量。撒旦要建立一个不正常的关系在我们的面前，正像你的太太跟你之间应当是相爱相亲密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女人 来里面搞的时候，就拦住你们关系一样。上帝与人的关系是神造人，人敬拜上帝应当有的正常关系。撒旦来要代替上帝来管制人，要来给我们假的福气。你今天笨到一个地步，只要灵的我就信他，我求谁谁给我孩子我就相信他，把他当作神。其实真正把恩典给你的不是魔鬼，真正使你发财的不是魔鬼，真正使你顺利的不是魔鬼。如果有另外一个力量可以给你发财，好像给你享福给你健康，那是假的福气代替真正的福气。当你的病你祷告一种假神得到医治的时候，他是撒旦把你身体的病搬到你的灵魂里面，使你不救，你以为身体好了你就拜他，你永永远远离开上帝的恩典，你就永永远远很难再接受真正的救恩了。所以求上帝可怜我们，给我们今天看见这第三种关系是不正常的关系，要代替正常的关系。人的关系第一是对神的关系，人的关系第二是对人的关系，人的关系第三是对撒旦的关系。我们与撒旦之间的关系是不应当有的关系，因为他不是创造者，他也不是拯救者，他更不是保护者，他是虚假替代，然后冒充上帝，假保护假医治假赐恩假使你发财假使你顺利，你就这样相信他了。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今天用最敬畏的心得到最智慧的眼光看透这些关系的大混乱，那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当你可看见撒旦以冒充者以虚假者以替代者来用豺狼披了羊的衣服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你看见他很纯良的外表，你没有发现他邪恶的内心，你看见他好像很善意的动作，没有看到他恶毒的计谋，你就上当了。当魔鬼欺骗人的时候，他给你吃的糖是甜的，这个糖一包的是毒药。你看到许多最美的女人，他们如果心里不好的时候，最终被撒旦利用，变成最邪恶、最恶毒的女子。许多的妓女是很漂亮的，许多可怕的事情看起来是很可爱的。许多魔鬼的工作是假冒伪善，看起来外表是很良善的。你要很谨慎，因为这是灵界里面的大欺骗。人啊，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若自以为聪明你就落在撒旦的手里面。所以箴言第三章告诉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总要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我们今天如果自以为聪明，以为自己有超人的智慧，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聪明所误，聪明反为聪明误。自以为智慧的人，结果是践踏自己的智慧。所罗门是有智慧的王，所以当上帝对他说你求什么，他说我求智慧。我告诉你，当他求智慧的时候他已经有智慧，因为如果他没有智慧他不会求智慧。所以所罗门是本来有天生上帝给他已经与生俱来的智慧，去求一个超自然的智慧。他用智慧求智慧，但是在传道书第二章他用智慧玩弄智慧。有智慧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既然有了智慧就可以随便了，所以就用智慧玩弄智慧，用智慧糟蹋智慧。所以最后他用他的智慧来毁灭上帝给他的智慧。他以为自己有智慧，他就以为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决定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就他就失败，他就淫乱，他就变成羞辱上帝的名。感谢上帝把他带回头，否则他的智慧要害死千千万的人。这位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一章里面说，我 大卫的儿子，我的父亲曾经在耶路撒冷作王，我是他的儿子。大卫有许多的儿子，大卫哪一个儿子曾经在耶路撒冷作王呢？只有一个，是谁？就是所罗门。所以这一本书明显是他所写的，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是自己承认曾经践踏自己的智慧，曾经自己出卖自己的智慧，感谢上帝把他挽回过来，他才得回真正的智慧，知道自己过去曾经误用智慧败坏的罪恶，记录下来，他应当悔改。所以传道是最后说，青年人啊，你要做的事你去做，你想做的事你去做，你爱的东西你去爱，但是我告诉你，总意有一天你要站在上帝面前受上帝的审判，你要向上帝负责任。今天我们许多时候以为魔鬼给我们的应许是美好的，魔鬼给我们诺言是甘甜的，那我们就喜爱这些甘甜的诺言，这些外表美善的应许就落在他诡计多端虚假的行为的里面。求主可怜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真正应当建立的关系是我们与神、我们的创造主之间正常的关系。我们应当改善的关系是我们同样被造有神形象的人应当互相尊重、彼此相爱，这种正常良善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我们与撒旦之间的关系要一刀两断，因为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是假冒的、是欺骗的、是甜美的外表充满恶毒的内衣。所以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有能力，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用勇敢来抵挡撒旦一切的诡计。保罗说，你原不是不知道他的诡计。请问有没有在路上一个扒手，他写一张告示说，注意我是扒手的呢？扒手不会告诉你他是扒手，小偷不会告诉你请小心我是小偷，他不会承认他是小偷。盗贼也不会告诉你今天两点我要到你的家来抢偷你的东西，他们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装假，表示对你很好，那就去把你的灵魂夺去的。所以你要谨慎这个不正常的关系，你要一刀两断，一塌隔绝，你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第四样的关系，我要做总结束的关系，就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你知道你跟你自己之间是有关系的吗？你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个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里面，他用两个字来描写，一个是 being in itself， 第二是 being to itself， 是自我存在跟对我存在。我是谁？我是人。你是谁？你是人。人是自我对自我一定有关系的这一种存在。所以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我们会自己对自己讲话。你要注意，你一生在困难中间，在疾病过后，在失恋的情形，在失业的时候，在失望之际，你在坐下来安静思想你受的折磨，安静思想你过去的失败，安静思想人对你的不好，安静思想你情欲、你的情景、你的这个生命所遇到的坎坷的事实的时候，你会自己对自己说话。当一个人对自己说话的时候，是在人生里面最决定性的时刻， The most decisive moment in your life, because this kind of momentwill determine the further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讲什么话会影响未来你整个生命的方向。你自己对自己讲什么话会决定你以后前途应当走哪一条路。所以这个自我存在与自我存在之间的对话，你要记录下来。 当你失恋的时候，你说我死算了吧，你自己对自己说把自己杀死了，你就走绝路，你走绝望的道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讲了错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疾病的时候，你对自己讲话吗？当你失恋的时候，你对自己讲话吗？当你生意失败的时候，你对自己讲话的？把你的朋友出卖你的时候，你对自己讲话吗？那个时候你的自我对存应当回转过来，记得与神对存之间的关系，否则你的人生就没有盼望的。我不知道今天有谁要对你讲今天晚上这些重要的道理，但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是人，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以尊贵荣耀给他作为冠冕，所以他在万物之上，他就在神的下面。你不承认你在神的下面，你就夺取神的荣耀；你不承认你在神的下面，你就妄自尊大，走一个自取灭亡的道路。当我们谦卑承认我们在神下面的时候，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非绝对，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神就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恩典的源头，一切美善的恩赐都从上帝那里众光之父好好的丰丰富富的赐下给你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人懂得怎样看待我们自己。你当你自己对自己讲错话的时候，是因为真理在你心中没有根基，没有原则，没有基础，没有方向，因为你平常不爱听上帝的道。今天你要好好听上帝的道，这一篇道对你一生有多大的帮助？请问如果你每个礼拜都是听这样伟大的道，你这一生人生的价值会丰富几千万倍呢？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糊涂过生活？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会赚钱，买房子，买车，娶漂亮的老婆，他就以为他很成功了，结果死的时候没有一块钱会带去，没有一个地位会带进棺材，做总统的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地位带进去的，最有钱的财主死的时候没有办法把他的钱带去的。我告诉你，许多财主都离开世界了。今天在香港，李嘉诚最有钱，从前你们的王永庆很有钱，死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这样，死了又就是一个身体被锁在棺材里面，十年以后把它打开来，黄土一堆，白骨一堆，什么都没有。你多少的财产就是留给别人，你多少的钱留给你的儿女，你越多钱财就让他们买刀彼此相杀，征战的厉害就超过你所能想象的。所以生在有钱的家里不一定福气，圣经说家庭贫穷彼此相安好过多有财富却是争吵不停。求主怜悯我们，各位明白人生的智慧，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失败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最疾病的时候，不要随便对自己讲一些没有用的话，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要从神永远的真理里面找到人生的盼望，找到人生的安慰。像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嘴边，他为自己的名苏醒我的灵魂，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帝是一个他；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上帝是个你。为什么呢？从前认识的他是一个另外的位格，现在认识的你是相对的神人关系。感谢上帝，你到上帝面前，你的建立正统的、正常的、 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方向就定了。你认识上帝，那么你才认识你人之间应当怎样建立关系，你才认识你撒旦之间应当怎样断绝关系，你的认识你与你自己之间应当靠着上帝建立一个至爱至尊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人生呢？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位分，真正应当有的关系呢？只有一条路可以使你找到，那一条路就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为我们打开了到天上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才能得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大声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我？这句话是因为耶稣不明白，所以他要求上帝给他答案吗？不是，耶稣基督知道为什么上帝离开他。注意，耶稣不是讲父啊，为什么离开我？耶稣是讲上帝啊，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十字架上七句话？第一句是我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第七句话是父啊，我把我灵魂交在你手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在一跟四中间有第二第三句，四跟七中间有第五第六句，就第四句刚好是七句中间中间的一句，耶稣突然转过来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我？因为第一跟第七句他是以儿子的身份父爱子差遣他到世界上来做我们的挽回祭，只顺服父，愿意担当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所以父啊，赦免他们，只为世人代求，只把生命交托给父。第四节，他不是以圣子神性的身份讲话，他是以圣子成为人人性的身份讲话。所以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代死，因为他是神就不能死，他是人才能死。如果他是人他能死，他不能复活，他是神他才能复活。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以人的身份代替我们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以神的身份有大的能力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听又活的道路。所以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在他宝血洗净罪恶与神和好之后，你就得到了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得到了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得到与撒旦之间断绝的关系，得到与你自己之间正常的关系，你就重新做人，成为讨神喜悦、蒙神接纳、得着赦罪、领受新生命的人。愿上帝赐福我们，给我们今天所领受这篇的信息奠定我们一生的基础。因为我知道我不一定可能永远没有再来了，所以这篇的信息留给你们，你们可以常常听，可以继续再买录音带再听，是你们一生一世建立一个神人己与撒旦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断绝的关系、蒙恩的关系，直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愿上帝赐福给我们。